我是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无论顺境逆境，主啊，我心爱你。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无论是生是死，主啊，我心爱你。这是主耶稣最喜欢听的音乐。我们有那么多的诗歌，也有很多我们所喜欢的诗歌。你有没有问过耶稣所喜欢的诗歌是哪一首？耶稣所喜欢的诗歌就是你把你的心献给他，或者说简单的说来哈，你每一次对主说，主我爱你，主我爱你，无论是顺境逆境，主啊，我爱你，无论是祸，无论是福，主啊，我爱你。最后一句呢，就是无论是生或是死，主啊，我爱你。耶稣就是寻找这样的人。我们常常提到基督的心腹，我们怎么认识基督的心腹？或者说，基督的心腹啊，他身上有一个记号的，他有一个Identity 就好像是你的身份证啊， Identity card， 证明你是谁。这个心腹的 identity 是什么呢？就是啊，雅各旧约雅各里面所说的那个苏拿米女啊，而她的 identity 最主要的就是啊，我心所爱的，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这是啊，基督的心腹的，好像一个身份证。你看了身份证就知道啊，你是谁呀？啊，你是某年某月某日所生的呀？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认识，一个认同。这个 identity 也有时候也翻作是一种认同，其实呢就是你的身份的说明或者记号。我相信啊，主就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他就是这样的心。如果你的心呢是这样的渴慕主，你要知道你常常对主说，主，我的心爱你啊！刚才我们唱的这个短歌，如果你常常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知道你的 identity， 你的身份证就是基督的心腹的那个记号，第一个记号。也可以说你是一个啊准心腹、准新娘。如果你是以事工为重，看重你的工作、你的服侍，看重你自己是不是属灵，我做了多少，我帮助了多少人。如果你一直想到你自己呢，那你的 identity 就是你活在自己的肉体里面。有时候我们要认得这个属灵的 identity。属灵的这个身份就是这样，你是基督的心腹的，在这个心腹的行列里面呢，还是你还是在你自己的行列，还天然人的行列里面呢？啊，你就是看这两点就知道了。啊，那个关键呢，就是在于心，不在乎外面呢，你做什么，外面呢，什么代职不代职，那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的心， 有没有贵族，你的心是不是像苏那蜜女的那样，我心所爱的，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我夜间躺卧在床上，我都会想念他，我要寻找他，甚至于他游行街上啊被打了，他还是要去寻找。换句话说，一个基督的心腹的一个记号，就是他不惜任何的代价，即使被人误会，被人攻击批评甚至于伤害了，受到伤害，他爱主的心永远不改变。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雅各第八章啊，最后就讲到这个爱的来源，这个爱的所是，这个爱的能力，这个爱的这个坚强到一个地步，爱要比死还要坚强，爱比死还要坚强。为什么呢？这个爱呢，乃是耶和华的烈焰，这个厉害的这个爱火就是神他自己，他就是烈火。我们的神呢，就是烈火。当我们被神的爱这样燃烧起来的时候，因为是烈火嘛 ，consuming fire。这个使徒约翰呢，就讲到说不灭的火，他讲到主耶稣来要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他说呢，他手里拿着簸箕，他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呢收在仓里面，堪比呢不灭的火呢把它烧尽。这个不灭的火呢是只有一种的爱呢是不会烧掉的，那就是神的烈火，神的烈焰。这个爱情比死还要坚强。我已经被这个爱火已经电着了烧了。我想自从我受了圣灵的洗，受了圣灵火的洗以来呢，我是一年了，52年了，超过50年了。这个火啊，越烧越旺，年龄是越来越大，但是里面的那个火越烧越旺，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强烈。这个火，赞美主，赞美主。还有呢，你要知道，当你有一个渴慕爱主的心，我相信啊，凡是今天早上啊来参加这个交流会的，在美国那是早上，在亚洲是晚上，凡是你们来参加这个交流会的都是因为有一点渴慕的心。这个渴慕的心让我告诉你不是出于你的，乃是出于这个耶和华的烈焰，这个爱火，也可以说这个爱的一个力量，吸引你的力量，让你能够来到他面前。尤其我们在美国现在在美国的西岸呢，还是早上5点钟还是很早，你们那么早就起来。在加拿大的西岸也是这样，在温哥华的也有弟兄姐妹这样的渴慕。让我告诉你，这是耶和华的那个爱的火，那个烈焰还没有烧的你什么都不要了。你要是感觉到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意思了，只有耶稣了，你活着就是耶稣活着，或者说什么都不能满足你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满足你。 你如果是到了这样一个地步的话，那耶和华的烈焰呢，差不多把你里面呢那个其他的爱，就是耶稣之外的其他的爱，那个爱世界的爱，爱虚荣的爱，爱有成就的爱，哦，爱呀，人的肯定，也呢，爱呢，希望从人那里得到爱。如果你还有这许多的爱呢，那是耶和华的烈焰呢，还没有在你的身上起到作用。可是呢，你要注意啊，即使你里面有一点渴慕的心，你就要留心，只要有一点，哎呀，我想多一点爱主啊，我想多一点读经祷告啊，我想多参加一些聚会啊，让我怎么样啊，能够多一点的得着耶稣。你要知道啊，这是耶和华烈焰的一点星星之火，可以燃烧起一个整个的一个森林。一个比喻呢，我就好像我看到是这个是 William Law 啊，刘威廉啊，这位属灵的长辈，他是可以说穆安德烈弟兄的属灵的长辈。穆安德烈在内在生活方面从他得到了很多帮助，他有说过这样一个比喻啊，他说你里面的那一点点的那个火，就好像啊，当初引导那东方三个博士的那个星，那个星星一样啊。这个星开始的时候也许不那么明亮，但是呢，你就跟这个星，你就是顺服你里面的这一点的渴慕。比如你想去祷告，你就去祷告。你心里面想到有一首爱主的诗歌，特别你喜欢，你就拿来唱。如果你觉得要去参加什么聚会的话，你就去。你的目的要记得啊，是要找到啊这个降生在马槽里。今天的马槽就是你我这个我们的心啊，我们这个卑微的人的心里面呢，耶稣他愿意进来，他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就跟着这个，就是顺着里面的这一个吸引。因为你首先要知道的，这个渴慕不是从你来的，乃是从耶和华，从耶稣那里来的。所以你跟这个心的话呢，你到后来的话一定会找到降生在马槽里面的耶稣，你一定会找到已经在你心里面的耶稣。这个 William Law 他好像讲到说，好像说是一个释经式的一点火花，这样好像啊一个吸铁石一样。你知道主耶稣我们的良人呢，他吸引我们，他是按照我们个人的那个程度，还有愿意回应，愿意这样付上代价来跟随他的程度，他来吸引我们的。但是呢，他一直都在吸这个星星啊，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那里最后就讲到他说我们读经的时候呢要留心啊读啊，他说只等到诚心在你们的心里出现的时候。他说的诚心呢，当然就是耶稣啊，因为主耶稣就是明亮的诚心，他自己说他是明亮的诚心，在启示录最后一章就说我就是明亮的诚心。所以彼得他教导人呢，在读经的时候要留心啊，就是要用我们的心来读了，要等候，要渴慕， 你要知道哈，主耶稣啊，他只向那些爱他的人显现。他说哈，如果有人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我就要向他显现。对主没有心的，没有一点兴趣渴慕的这样的基督徒呢，哦，耶稣不会向他们显现。他们可以说，虽然是做了基督徒了，可是永远是做一个基督教徒，没有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都是基督活在他的里面，就是那个诚心啊，在他里面呢、啊，一再的出现，一再的出现。哦，主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是多么的真实，多么的实在。当我们这个诚心啊，在我们这里面呢，出现的越多的时候，啊，记得哈，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呀，所看到自己，对自己的感觉，想到自己呢就越少。哦，我们多么需要留心。还有啊，你们今天在各地你们上线的啊，如果你有一点渴慕的心啊，我就要提醒你，这个不是出于你呀。乃是出于耶和华的烈焰，是神的爱火在吸引你。你就是这样跟，不顾一切的艰难呢、啊，你就是跟，不是跟人呢、啊，乃是跟从在你里面的圣灵，在你里面的那个吸引你的耶稣。什么样的人你要跟呢？就是他能够把你带到耶稣跟前。他能够让你找到耶稣，他能够告诉你那个诚心怎么样在你的心里才能够出现。就像彼得这样的、保罗这样的人啊，他们呢，因为自己得着了啊，得着了耶稣基督，知道耶稣在他们的里面就是明亮的诚心，他们也知道耶稣。就是他们的良人，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我们多么需要来找到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诚心，明亮的诚心，就是耶稣他自己。就在这个时候，哦，你把眼睛闭一闭，哦，你的心呢转向主，渴慕他，说主啊，我要看见你。主啊，你是明亮的晨星，你是谷中的百合花，你是谷中的百明亮的晨星。主啊，你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可是主，我要看见，我要的不是单单听到这些名词，我要的乃是我在我的灵里面，我的眼睛被你打开。我真的知道你是明亮的晨星，你是谷中的百合花。哦，主啊，你是，哦，主啊，葡萄园中的一朵玫瑰花。主啊，夺取我们的心。主啊，把我们从自己里头带出来，把我们从宗教里头带出来，把我们从那些外在的。哦，主啊，那一些个活动，只是一些宗教的活动，而没有属灵的实际的那些活动。主啊，哦，带我们出来，带我们进到你里面。我们要那个真实的，因为只有你才是真实的。主啊，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啊，我们要你。哦，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眼睛，哦，主耶稣帮助我们，不要再在外面流荡了，让我们能够找到你。主耶稣，现在，主啊，你现在，愿你，哦，这明亮的晨星，现在就在我的心里出现，现在就来吸引我，现在就用你的灵来充满我。现在就用你我的烈火来燃烧我，但愿这爱火在我的里面， 现在就烧，一直的烧，烧去其他一切所有的爱，单单只有耶稣的爱，只有神的爱。主啊，哦，这个时候让我们的心呢，向主完全打开，来拥抱耶稣，拥抱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主，哦，耶稣，耶稣，耶稣，耶稣，我的性命，你原谅我，将你的名啊日念千遍，因为你是我的爱。赞美你主耶稣。Jesus, oh, God, I'm going to go to the Lord. Oh, God, I'm going to go to the Lord. Oh, God, I'm going to go to the Lord. 拥抱他，这个时候享受他的爱，用你的信心，简单的信心来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同在。他就在我们里面，他说了，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呢，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他是一切最爱，我所一切最亲，人生平常所需，人生终究所爱，无穷喜乐愿意，年日展开不变，他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耶稣就在我们里面，他就在我们当中，他就在你的身旁。你可以就这样用简单的信心啊，来靠近他。你知道吗？这就是生命的交流。所以当我们呢，来参加这个生命交流会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不仅是啊彼此的交流，我称作它叫哈横面的。我们也是与主交流啊，这个是直线的 vertical， 这个交流就是这样。我们不是单单在地上的交流，我们也是和天上的主在交流。我们不单是啊在肉身里啊聚集在这个线上有交流，我们更是在灵里面，灵里面彼此的相交，在灵里面呢，也与在圣灵的主，神就是灵，与这位是灵的神呢有相交。这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开始啊，约翰呢他所说的，约翰呢他说，我所以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啊，好叫你们呢与我们彼此相交啊，因为我们是与父神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所以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告诉你们呢啊，好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喜乐可以满足啊，也可以说你所信的福音啊，它的丰满，那里面的丰富啊，你都可以得着这个满足啊，不仅是一种快乐，就是你满足了，你都得着了，都得着了。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的交流就是，其实哈，所有的聚会都应该是这样。但是很可惜呢，今天一般基督徒，我说一般基督徒，除了那些少数啊有追求的，被圣灵充满，甚至跟随圣灵的哈，除了这样之外，一般基督徒啊，都是以去教会听道为主，很少的啊，少数的基督徒知道，他聚会呢， 他乃是享受主的同在。他聚会不仅是哈、啊，领受主的话，他也领受主的灵。他不仅是听人讲道，他也是啊，听主的声音。在这个讲道的人的背后，他听到主的声音，就是说他在听到的时候，他不但是从这个人这里有所交流啊，他这个人的背后啊，那个圣灵的恩膏与他有连结，他也与主相交了。然后呢，那个聚会不应该只是单单听到啊，也应该也有交结，彼此的交结，这是当初的教会啊。他们不但是啊，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就是遵守主的教训啊。他们呢是彼此交结，就是交流，我们所说的这个交流。我不是在这里单单讲道啊，如果说你们喜欢听到呢啊，那这不是我不是一个喜欢讲道的人，但是呢我却是一个啊要与主连结。因为我自己与主连结了，我知道我与主连结的这个好处，这个福分啊，这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呢，我只有一个负担呢，就是帮助弟兄姐妹来与主连结。因此呢，我不是单单在这里讲道啊，我也在这里与主连结，也带着你们一起来连结。要与主连结，要享受主，因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如果我只是跟你们讲一点道，你们听完了以后回去啊，又是原来的样子，毫无改变啊，没有什么得着，这样的讲道和听道呢，都是浪费时间，那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呢，哦，我就鼓励啊，你们在线上的弟兄和姐妹啊，不要做一个基督教徒，要做一个基督徒。基督教徒只是有外在的一些宗教的一些形式活动，而却没有知道，没有让基督活在他们的里面的，这是基督教徒。这是教徒，这个不是基督徒。基督徒乃是啊，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活在他的里面。你如果知道基督活在你里面，你就是一个基督徒。在圣经里面呢，可以说哈、除了主耶稣以外呢，哈、那个标准最好的标准呢，哈、也可以说最标准的基督徒就是使徒保罗，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如果能够这样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你就是一个圣经里面所说的基督徒，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你我所接受，一般人所接受的基督徒，圣经里面所说的基督徒。就是保罗这样，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读这些使徒的书信的时候，不仅保罗是这样啊，哦，彼得也是这样啊。彼得他说，我们虽然不见他，我们就是爱他，我们因为相信他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看那个基督活在他的里面呢，他喜乐到一个地步呢，就蛮有荣光的大喜乐。你要是读那个约翰，特别是约翰，他就是知道他在我们里面，讲到在我们里面，我里面最多的就是约翰福音。 因为约翰他知道，然后他写书信的时候呢，他就说，我们怎么知道神在我们里面呢？是因为他把他的灵赐给我们，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用他的灵为我们施浸，用他的灵来充满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从此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对，甚至他还告诉他还告诉别人，他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的无论在哪里哈，让我再一次的告诉你，在你里面的那我复活的主，他就在你里面，在你里面的主比这世界上的任何的一个势力啊还要大。在你里面的就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可是为了要救赎你我呢，他不能不成为人的样子，他来到地上，他为了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呢，他不能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呢，要知道只有三天，他第三天他就复活了。复活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40天之久向门徒们活活的显现，好几有最后一次啊，向500人显现。那个保罗就说，最后有一次向500人显现呢。保罗写那个书信的时候，他说其中啊，有的人直到如今还活着，就是这些见证人。然后呢，他就说幕后也向我显现，他是讲到耶稣的复活了啊，因为他实在是要告诉人。这位复活的主就活在我们的里面，首先是活在他里面，然后呢，他要告诉那一些那些基督徒、那些门徒啊，说基督就活在你们的里面啊。你要仔细读在那个《使徒行传》第11章啊，《使徒行传》第9章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的主啊。然后呢就被圣灵充满。第10章呢他就变了。第10章呢他就开始就讲啊，说基督就活在他的里面。然后他也回家，回家以后呢，那个巴拿巴后来是他的同工，就去找他，到大树啊去把扫罗找来。就带他呢，我们来看一看哈，第11章这个地方，我要给你们读一读啊，让大家知道这个圣经所记载的，11章25节哈，他就是巴拿巴，前面是说到巴拿巴，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了，说大有信心的人。他又25节，他又往大树去呢找扫罗。那个时候，保罗的名字还没有改，原来是扫罗。他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啊，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换句话说，他们有一年的功夫啊，这两位被圣灵充满，是基督活在他们里面的一个使徒在安提阿的教会呢，教训了许多的人。你看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他说门徒称为基督徒啊，是从安提阿起手的。门徒称为基督徒，就是门徒啊改成基督徒了。那时候他们只是称呼耶稣的门徒，那个门徒都是一些跟随主的，向主有学习的啊。那么后来改成呢叫做基督徒，这是从哪里开始呢？从安提阿开始。那为什么没有从耶路撒冷开始呢？那是因为啊，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啊，好多犹太人呢，他们信了主以后呢，他们还是会为律法热心。 那么耶路撒冷呢，就是可以说，是非外邦人，就是犹太人，犹太人信主的犹太人。安提阿是外邦人信主的教会。那么耶路撒冷，保罗没有在那里，可是巴拿巴找到了保罗呢，把他带到这个安提阿去，在那有一年呢，就教导他们。我刚才说过，第九章他遇见了主，然后被圣灵充满啊。然后第十章是讲到彼得了，第十一章啊又回来又讲到保罗，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怎么样的啊？跟巴拿巴同工，而且呢特别到安提阿的教会去讲这个圣灵，讲基督活在他们的里面。那么许多人领受了这个教训呢，他们就不再称是门徒了，是称基督徒了，因为基督活在他们的里面。那保罗呢，他所传的就是这样，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他还有另外一句话，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啊，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就住在他里面的基督，我凡事都能行。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可以说灵命成熟了，他在主里面呢啊的经历啊越来越丰富了，他可以说靠着基督他凡事都能行。所以他讲到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那可以说是哈，百分之一百就是他的生活，就是他信仰的生活。那你我呢，我们也可以啊，但是呢你必须要从这个宗教的形式，还有这个宗教的传统，还有呢那些传统的所谓的神学啊，你通通从这里面呢都要出来，出来到哪里呢？回到圣经里面来，与圣经连结，然后呢要与主连结，就是说你必须要注重你跟主的关系，你跟主的关系比跟任何人的关系还要重要。换句话，如果你没有跟主连上呢，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你还是一个宗教徒，或者最多呢你只是门徒。你要是成为基督徒的话呢，你就必须啊要与主连上。还有啊，今天在线上的啊弟兄和姐妹，让我稍微哈来再解释一下这个基督徒啊，这个在中文呢就是三个字啊。在原文希腊文还有英文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啊，那个你多数的人也许比较懂得英文了啊。英文呢比如基督 Christ 基督是不是，那英文的基督徒呢就是 Christian， 还是那个字，但是呢是那个字啊好像又后面呢又加了几个英文字母，加了三个英文字母，它是一个字。换一句话说啊，这个基督徒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信基督的人跟基督呢是合一的，是一个。他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基督在他的里面。所以后来有人呢把基督徒啊这三个字啊翻译成基督人啊也比较好，这个是也比较达意。那基督活在你的里面，你才是基督徒，基督的灵在你里面，你才是属基督的。不是因为你信了耶稣受了洗了然后你去教会你就是基督徒，不是，不够不够，我只能说只等到基督活在你的里面，只等到你和基督啊是成为一个，成为一个，这个时候啊你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啊能够摆脱这些传统， 传统的教导，那种不合乎圣经的教导，或者说呢，只是断章取义的，从圣经里面呢断章取义的那些教导，不完全的教导，这些我们都要啊、哦，要把它放下，要回到圣经里面来。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说，不是啊，我以前所领受的教导，你以前所领受的教导，也许很多都是错误的，你都不知道，除非你是实在是啊，很仔细的读圣经，查考了圣经，你所信仰的，你所去的教会啊，真的是你，好多地方他们都是圣经所说的那个样式，这样的教会当然才是对的，要不然的话呢，哦，你呀、啊、不能够，你必须要从里面出来，要不然的话呢，你一直是受约束在那里被捆绑。今天早上哈、哦，我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这个负担呢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所说的话，因为有圣经要跟我一起读，我所以这样哈、哦，要有一些地方我也跟你们查考圣经，有的地方我就节省时间，我就不查考了，就是啊、哦，最重要就是让你们回到圣经里面来，要脱离那个传统的宗教，脱离那个人的组织，脱离那个传统的教导，那种传统的神学，这些必须要，你不脱离的话，你没有办法往前，你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裹足不前了，圣灵在你的身上不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因为你体贴仁义，好像主耶稣对彼得说啊，你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主耶稣对彼得说这样一句话的时候哈、啊，不是说别人，不是说什么外人，那是因为彼得出于好心啊，他一听到主耶稣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啊，要受苦啊，要被钉十字架、啊，哦，这个彼得呢，马上就过来拦住，说主啊，啊，断不可如此，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那这个时候呢，你知道主耶稣啊，他不是在人里面讲话了，他是在神的里面，在圣灵里面来讲话了，就是回头啊，就对彼得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然后他就对彼得说啊，他说彼得，你是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啊。那个人的意思就是说，彼得他在人的里面呢、啊，不忍心看到主耶稣啊要去受害，要被钉十字架，这是人的意思。你要知道，好的，很多时候人的意思是好的意思，不是坏的意思，但是呢，是拦住神的旨意的，是违反神的旨意的。主耶稣哈、啊，在这里，讲到约翰福音第十章，我想那个我们就啊，可以说我们就下一个句点吧，就是说不要体贴人的意思，要体贴神的意思。不要照人的意思，这个人还不是指着别人呢、啊，乃是指着你自己，因为我们在人里面，不要体贴人的意思，要体贴神的意思。换句话说，不仅要弃绝人的意思呢，要弃绝我们自己的意思。耶稣他就是这样，这个时候耶稣是站在神这边来说话，而且耶稣他已经洞察到哈、啊，这个撒旦的这个时候，他是在利用彼得要拦住耶稣到耶路撒冷去受死，这是他因为在灵里面来说看得比较清楚。那我就现在来讲到今天早上的我的负担，我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六节、十一节读到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章。 十一节到十六节，我是好牧人。注意，这是耶稣在讲话。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是顾他，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我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呢，我为羊舍命。十六节啊，你要特别注意，我另外有羊啊，不是这个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呢，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这里我们要注意，耶稣啊讲到这个牧人，他是说他是好牧人呢。我们如果是他的羊，我们就会认识他，就如同啊他认识父一样。我就今天早上的负担啊，就是说啊，我怕在基督徒当中啊，还有好多基督徒还不认识啊我们的牧人，耶稣就是我们的牧人。那今天耶稣做我们的牧人，要记得啊，耶稣在天上，他在父神的右边，他怎么做我们的牧人呢？那今天呢，他是在圣灵里做我们的牧人。我们如果认识耶稣啊，复活了，如今在圣灵里面领导我们，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跟随圣灵啊，就是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的灵，也就是跟随我们的好牧人。第二个啊，第二个，耶稣他牧养啊。我们的那是他的灵高抹了他所拣选的人，无论是弟兄或者是姐妹，而这个人呢是完全被圣灵充满的，是没有自己的意思。而这个人呢，他基本上他是一个跟随主跟随圣灵的人，所以主才能够来使用他，来把这些羊啊这样能够带回来。十六节那里说啊，这是可以说好多年前呢，主耶稣就跟我说的嘛，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有羊啊，我还有羊啊，不在这个圈里面呢、啊。他说我必须要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这个是好多年前呢，主就跟我那么说啊。那我的领受呢，啊，就是说这些羊它不在这个圈里面的，我的领受呢，就是不在它的圣灵里面，不在它的圣经里面。虽然呢，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教会啊，可是他们还没有啊，在这个圈里面，还不懂得什么叫做圣灵与火的戏。什么叫做跟随圣灵、哦、他们还不懂得、那个恩高的教训在凡事上会来教训我们、他们还不明白、使徒约翰所说的、你们有主的恩高在你们的里面呢，就本来就不需要别人来教导，自有主的恩高在你们里面来教导。多年前主就给我这样一个负担，怎么样能够把这些羊能够引到他的圈里，就是说我必须要领他们回来，主一定要做这个工作。我们一直所强调的与主连结，与圣经连结，与圣灵连结，就是要回到他的圈里面来。主耶稣所说那个圈，圈它是有家的，它是耶稣就是我们的家，他不是流浪在外面的，他是有所归属的。一旦我们认识主就是我们的牧人，今天 他是以他的灵来引导我们，以他的灵，以他的话来喂养我们，他是为我们舍命的主。那么我们在没有认识圣灵啊，还没有学会了跟随圣灵之前，那当然我们只能够跟随人，就是说领受人的教导。那么到底哈，我们应该跟随什么样的人呢？跟随什么样的人呢？哦，那就是为你舍命的人，为你舍命的，也是啊，就是说从他的身上你可以看到有耶稣的那个牧人为人舍命的那个爱。你如果看到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或者说属灵的长辈啊，属灵的长者，要记得啊，可能他就是你的牧人。在你还没有学会啊，在凡事上跟随圣灵、跟随恩膏的教训之前呢，在你对圣经还不熟，你还不知道圣经所说的啊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你只好要跟随一个老师、一个人。那这个人呢，耶稣告诉我，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先知或者使徒是真是假呢？耶稣告诉我们说，看他们的果子，最主要的就是那个生命的果子。那么哪一些生命的果子呢？就是耶稣身上所显明的爱啊、喜乐啊、平安啊、良善啊、谦卑啊、柔和啊，就是一个舍己的人。那个就是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或者说一个圣灵充满，一个真正活在圣灵充满的人，他就会有这一些果子显现出来。你要看他的果子，你就知道，你如果神让你遇到这样的人，那你就要好好的祷告啊，好好的祷告呢，就是说很可能他就是神为你预备的牧人。当你还是小羊的时候，你需要喂养，需要教导，你必须要知道谁是好牧人，谁是一个雇工。那雇工当然不仅是说他在教会里面呢领薪水哈，那个雇工啊，就是他完全是为人来做，为他自己来做，他是有一个目的的，他不是为着耶稣。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不爱惜羊群。当狼来的时候，或者说撒旦攻击的时候，假先知、假使徒来的时候呢，他不管。就是说平常啊，他没有那个为羊舍命的那个爱。也许啊，你现在所在的教会啊，我知道啊，很多的教会啊，很强调所谓的权柄，就是你要服权柄。你如果不服权柄呢，那你就不符合圣经啊，那你就做错了啊。那么很多时候啊，我们也要分辨呢，这个权柄啊，有人的权柄啊，有圣灵的权柄。你知道一个人呢，他如果没有让圣灵在他身上来掌管他啊，这个人是没有权柄的。这个权柄完全是一个属灵的权柄，不是一个地位上的权柄。社会上呢是地位，你有了这个地位，你是主管，你是老板，你是什么官长，你有这个权柄啊。可是在教会里面呢，这权柄啊，属灵的权柄啊，乃是丰盛的生命的彰显。这是也就是主的生命在他的身上活出来，这样的权柄啊，你要记得，你就是要服，那就是神要你服的。主耶稣啊，他说：“我的羊认识我啊，我的羊啊，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那换句话说，你如果是主的羊，当然也比较是成熟一点；如果还是小羊呢，未必能够分辨得出来。你如果是主的羊，对圣经比较熟，你也是被圣灵充满了， 也有一些哈属灵的经历哈，然后你看到这个牧人是不是主所设立的牧人，你一看就知道是不是主啊设立来帮助你的牧人，你一看呢你就知道。比如在圣经上哈，我举这个举两三个例子吧哈。那在旧约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啊，摩西跟约书亚。摩西开始的时候呢，约书亚呢是摩西的帮手，他是跟着摩西的，摩西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凡是摩西吩咐他都会去做。那么换一句话说，约书亚的牧人，耶稣亚的权柄，讲到那个圣经里面的权柄，是神所设立的权柄呢，当然就是摩西。那耶稣亚因为他认识这一点了，所以呢他凡摩西吩咐他的他都顺服都去做。那用我们今天很普通的话来说的话呢，就是一个遮盖。约书亚当时的遮盖神是摩西，因为他一直在摩西的遮盖底下呢，他没有偏行己路，没有认为自己是对的就去做。其实呢，他跟神的关系实在是很稳，他是一个可以说亲近神，他常常在营地里那个帐篷里啊，别人都离开了，他还在那里亲近神。为什么摩西过去了以后，神就设立约书亚来继承他的职位呢？因为神早就看到约书亚是一个好的，不但是一个好的跟随者、跟从者，也是一个好的领袖。那个吴老牧师啊，他讲过这样一句话 ：“You have to be a good follower, before you can be a good leader。”意思说，他说你在没有啊，成为一个好的领导人之前呢，你必须要做一个很好的跟随者，你会跟的，然后你将来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带别人。譬如，所罗门嘛，所罗门主要就是大卫也这样帮助他。在新约的话呢，最明显的就是保罗跟提摩太，还有提多，还有希腊啊，这些都是可以说当时教会里面呢，都是很优秀的一些青年的一些同工，后来他们都成为使徒。即使他们都做了使徒啊，要知道他们还是在保罗这个团队的里面，他们知道保罗是他们的遮盖，是他们的权柄。保罗当然教导他们，所以让基督从他们里面活出来，凡事都要跟随圣灵嘛。可是呢，保罗也教导他们很多方面的勉励啊、教训啊、鼓励啊、安慰啊，需要有这样一个属灵的长辈，一直这样成为他们的遮盖。虽然他们已经是使徒了，可以说像提摩太，他已经可以到各教会设立长老了，各教会也接纳他了，但是他还是扑在保罗的底下，保罗要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他当然他可以说，当保罗要他去做什么的时候呢，他可以说我要去祷告祷告看。他们没有这样说，他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受圣灵的管制啊，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他们也认识保罗呢，是神设立在他们上面的一个权柄，一个遮盖。那讲到这里的时候，要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我要问你们说，你们的遮盖是谁？你们的牧者是谁？我说的哈，不是啊，你现在去的教会啊，那个牧师，那个未必是你的牧者。我刚才已经说过啊，牧者谁是你的牧者呢？就是啊，有基督的爱，有基督的爱， 有基督的爱就是有那种为羊舍命的爱。你如果遇到有这样一个牧师，他真是多方的爱你，关心你，为你祷告，为你守望，这样常常提醒你，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一种爱的表现，那么当然你就很清楚知道，这是神所赐给你的牧者，是要来喂养你，要来帮助你的。嗯，那这样的牧者你要接受，如果你不接受的话呢，可能你就失去了在这一生当中神要给你的一个最大的祝福。我这一生当中我有遇到可以说大概其中的一两位吧那就是我们来到美国以后呢认识的这个利基物教会的这个创始人呢就是吴老牧师。我在台湾呢我就首先认识了台湾喜安堂的这个创始人呢荣耀秀教师先认识他，然后透过他就认识了吴老牧师。透过了吴老牧师呢我就看到了荣耀的光辉这本书呢，因此从书本里头呢也就认识了罗炳森师母他的一生。我讲的这个几个人跟他们都可以说有了接触，有的像罗炳森师母根本没有见面过但是他们每一位无论时间是长是短，那其实我跟吴老牧师在一起呢，他在台湾有特会有两个星期，我帮他做翻译，我天天陪着他换句话说我只有跟他有两个星期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后来呢跟西安堂的这个荣教师比较多一些交通但是多半还是书信的交通。那然后来到美国呢就接触到利基物的教会，他们的背景呢就是罗炳森师母那个时代在西安城的新兴家庭的那个背景。那这一些个接触我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的道路，影响了我一生的道路，影响我一直到今天的我们的服事和事工，我们的那个方向，我们那个目标，我们那个焦点，就是我常常所提的那个焦点。我来到美国以后曾经有二三十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搬到德州达拉斯之前呢，是住在DC 华盛顿 DC 的这个地区，有二十几年每一年呢我都带着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呢上纽约的营地去参加他们夏令营结束以后最后的那个退休会，就是在劳工美国劳动节劳工节 Labor Day 的那个周末，有二三十年了，那多半呢都是荣耀的光辉的作者贾牧师，还有呢吴老牧师的侄儿吴爱恩牧师，多半是他们两位在那个营地的聚会里在服侍。他们呢可以说我来到美国以后呢，他们两位呢是吴老牧师去世以后所留下的所有的这个教会这个系统的两位属灵的长者，可以说就是他们这两位。我每一年都上去去参加那个劳动节的退休会。我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去对准我的焦点，每一次去都调整，或者说多去对对看我有没有偏离。我今天常常所强调的耶稣为焦点必须要聚焦在耶稣的身上这是我经过在那里二三十年的调整呢，二三十年的调整，所以今天我才能够这样的一再的强调，好像那么样的 肯定的啊，来强调说我们的眼目不能从耶稣的身上转移，他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一切的一切。那么这些人对我的影响是一生的，所以我提到这里呢，我就啊，要啊鼓励你们哈，不要轻看神让你所认识的那个属灵的人，不管是已经过去的，或者是还活着的，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神在他永远的计划的里面啊，是他所安排、所预定的，为了要成就他在你身上所有的旨意、所定的计划，这不是一个一件小事情。我就不能不问你们的说啊，你们必须要认识今天谁是你们的牧者，谁是你们的遮盖。如果你没有遮盖啊，当然你的牧者就是他是牧养你的哦，那你是一只小羊、小羊啊，你必须要听他的。但是我刚才说过哈，你以什么标准呢？就是凭他的果子，他说的是不是圣经里面的？他活出来的是不是圣经所说的？他活出来的样式是不是像耶稣那样的？他为你是不是有那个舍命的爱，就是说愿意付代价的爱？这些你都要问。如果你的答案都是的话，这个就是你的牧者，就是你的遮盖。那么既然是你的牧者呢，是你的遮盖呢，那呢你就必须要听他，要领受他给你的。当然你如果慢慢的你长大成熟，你就会知道啊，诶，他给我是确实是圣经的话，确实是从主那来，确实耶稣在我的里面越来越多了，我对耶稣的爱越来越多了。我不是对人的爱越来越多，我乃是对耶稣的爱越来越多。那这些你都可以啊，慢慢的你都可以知道，以这些来坚定啊你的信心啊，是不是跟对了人，或者说跟错了人？跟错了人，快快的就回头，回头怎么回到圣经里，回到主这里来？那么跟对的人呢，你一定是跟主的关系越来越好，与主的连接越来越深，你一定是越来越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的这样活出来，这个呢你就跟对了。如果你到现在为止你没有一个牧者，今天一般人称作牧师，那是教会的牧师，那是教会的领袖，那牧者是特别爱惜羊群的，是不惜任何代价这样爱惜羊群的，这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牧者啊，也就是耶稣是那个标准的牧人，好牧人。那如果你今天呢，你没有一个遮盖，好像你谁都不听啊，你没有伏在任何人的底下啊，那让我告诉你啊，你恐怕就像一个小孩子啊，没有父母一样，没有父母的孩子啊，是一个流浪的孩子，也是一个野孩子。虽然你去了也教会啊，都参加什么活动啊，但是你没有一个属灵的牧者呢做你的遮盖，你的路啊是危险的。一个羊如果没有牧人，尤其没有回到他的圈里面来的时候，这个羊一直流荡在外面呢，难免会遇到狼的时候就被狼吞吃掉。第十六节那里耶稣最后一句话说，就使他们成为一群，要合成一群啊。我的领会呢啊，我的领会呢乃是在一个圣灵的水流里面，在一个好像一个大的一个不是有组织的一个团体的里面， 乃是圣灵啊所召集来的，来到一起，是圣灵把我们带到这个水流里，是圣灵把我们带到这个彼此相交的这种交流的里面呢、啊，合成一群。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呢，乃是与主连接起来，渐渐的与主合而为一。换句话说，这一群羊，主耶稣从各地把他们领来，把他们招来的，使他们归回啊一个院一个圈里面，他的圈，那就是他的话语，他的圣灵完全进到他所要的那个或者说天国的里面。那么今天在地上呢，那这一群人能够合成一群的话呢，那是在一个圣灵的水流里面。当我们在这一个圣灵水流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不但彼此连接的，我们也与主连接的。这就是主耶稣他所说的要合成一群呢、啊、要归一个牧人了。这个时候呢，所有的小牧人呢都归成一个群羊的大牧人，就是完全都归向他，都向着他而去。这个是我好多年前呢，主就给我有这样一个话，但是我渐渐的看到啊，神在借着这个好像这个JMI这个小小的事工啊，好像在渐渐的在实现这样。所以我今天呢，把我这样一个负担卸在你们的面前，让你们好好的祷告，最终我们都要啊归给一个牧人，就是耶稣基督。好，今天的时间呢已经到了，我想我必须要在这里结束啊，我所讲的你们呢都带回去啊，好好的祷告啊，要问主，要不然啊没有牧人的羊回到主的圈里面，那是很危险的。要很清楚知道你的牧人是谁。当然，耶稣这是没有问题。我讲的啊，但是你还做小羊的时候，你自己还没有成为牧人之前，你必须要被牧养。那你必须要清楚说，今天谁是你的牧者？你一旦清楚了，你就要顺服。教了那个谦卑的功课，我们虽然也在读这个谦卑这本书啊，但是让我告诉你，如果你还不能够服在某一个人的底下，就是神所为你设立的权柄，根本就没有学到谦卑的功课，你只是得到了一些知识。那么你要问说，我服在什么权柄之下呢？哦，很简单，我跟你说，在社会上，你公司里面的老板就是你的权柄，或者你的上司就是你的权柄。在学校里头，你如果在学校念书的话，你的老师，你的特别是辅导老师啊，他就是你的权柄。那么在教会中，我说的教会不是一般的传统的教会，神所设立的权柄。你要那在家庭里面呢，很明显，父母就是权柄，丈夫就是妻子的权柄。那基督是这个家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那儿女呢，是服在父母的底下，这是很自然的啊，这是这个人之常情，最普通的道理。那么在教会里面，就是。在这样的团体里面呢，也有神所设立给我们的权柄的。那你要认识，不一定每个人都认识的哦，因为啊，我们还没有学习谦卑到一个地步，能够认识谁是我们属灵的权柄，而需要我们服的。那个世界上的那个服权柄的观念，那个不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属灵的权柄。好好的祷告，慢慢的寻求，我相信呢，主一定会让大家能够知道的。主啊，谢谢你，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为我们舍命，你为我们流血，你为我们留下好的榜样， 你复活升天以后，又赐下你的圣灵，成为我们的保惠神，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更多的赏赐给我们，也将你那个谦卑柔和的心加给我们。主啊，我们渴慕有你那样的心肠，谦卑柔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你升为至高，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你。哦，主耶稣，愿你常向我们显现，愿你这位全然美丽的良人真的是无瑕无疵，常向我们显现，吸引我们。尤其在我们操练安静等候的时候，哦主啊，你来吸引，让我们能够更多想到你，让我不断地被你改变。主啊，主，你为我们预备的教会，你所赐给教会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主啊，都是为了建造你的教会，也都是为了要喂养你的羊群，使他们主啊能够茁壮、坚强、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啊，这是你的教会今天最大的需要。我不仅是为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实在是为着众教会来，在中国的，在海外的，在北美的，尤其是华人教会。哦，主啊，真的是我们要不断地向你说，吩咐我们的，要求神的国能够降临，要求神的旨意那个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主啊，愿你的灵和你的话，借着你的话，继续的做工，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也把那个祷告的负担加给每一位，而让他们主啊能够为自己的教会祷告，为自己个人在你面前那个属灵的情形所走的路来祷告。主啊，你来就是要把我们，主啊，从那个偏行己路的那个路上要带回来，要带回到你的圈里面，哦，来走你这生命的道路，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愿你不断的做工。谢谢主，我们将线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因为都是你的羊，有的已经在你的事工上负了很重要的责任，主啊，要特别的怜悯，让我们，主啊，不仅是做一个说说讲讲，而实实在在做那个把你的真道能够活出来，帮助我们这些做领袖的，要帮助我们这些小羊需要被喂养的，主啊，让我们会跟也会带，最后能够归给你这一位牧人，就是我们的群羊的大牧人耶稣基督。主啊，交托给你，你负我们一切的责任。谢谢主今天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带领，保守我们心怀意念，真的直到那日，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哦，你们在亚洲的，祝你们晚安。如果还有时间能够安静在神面前更好。